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我是美妮，好高兴哦，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今天邀请陪伴大家的特别来宾呢，叫做昌明，李昌明，是非常甜的一位可爱的小姐。昌明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昌明呢现在是在天主教更新医院的牧灵部服务。我们今天的访谈重点呢，就是邀请昌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牧灵部是怎么样牧到病人的一个心。首先我想请问昌明，天主是怎么样牧到你的心的？你是怎么样认识天主的嘞？
我想因为我是1992年年底灵洗的，所以我不是从小就灵洗的天主教友。可是我觉得天主这是我后来从经文上慢慢感受到，天主是从我在母胎当中就已经眷顾我，已经召唤了我。那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军人子弟，我们住的地方是军人区，旁边是有一个宪兵学校。那学校通常学生们都把那边花草都整理得很漂亮。那我小时候因为刚好家里或是邻居附近没有跟我同年龄的小朋友，所以我就常常一个人就在那些校园的草地啊、树林当中啊闲晃啊。可是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哦。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还有流行找幸运草啊，我就很一个人就在那个草地上啊，就这样子太阳感觉到那个阳光在我身上的热力，然后我就在地上这样寻找那个小草。其实
好美啊。
那个时候是天主就已经在寻找我了。
是。
那可是我真的认识天主是就是等由我个人的意思来认识天主，是在我工作大学毕业工作了十年以后才开始有机缘。那是因为我的姐姐，我们家全家都不是教友，那我的姐姐她是第一个认识天主的。她认识天主以后就非常的热心想要传福音，所以她那个时候就开了一家咖啡厅，然后希望能够借着这种公共场所，然后让神父来在这样子的地方可以为喜欢听天主道理的人为他们传扬福音。
那个咖啡厅是不是叫心灵厨房？
对，没错。
你看我还记得吧。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没错，那是一个我觉得是天主的奇迹哈。在虽然那个餐厅维持不是很久，可是真的在那一段期间天主做了很多的奇迹。就是我那个时候一起听道理的朋友，我们有五个人灵洗，其中有一位失散了，我们没有联络。那其他的四位都是女孩子，
是
有两位已经做了修女，而且是隐修院的修女。
是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真的好特别。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咖啡 shop， 然后竟然有两位修女啵啵啵跑出来。
对，因为真的是人的眼光绝对不可能看得出来说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出来。
是。
而且去听道理的人都已是成年人了，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教育背景啊，所以你说要走上修道的路好像不是那么
简单。
对对对，可是天主要的他就会成就。那经过那样子的一个接触，然后进到教会，那当然也是碰到一个好的神父啊，
是
王秉钧
王神父。
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慈爱的
爸
爸。
那
我觉得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很具体的天主的形象。
是，
就是通常我们会说啊，你信天主，你相信耶稣，到底你看不到摸不到你相信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信了以后就渐渐就可以发现到我们从人的身上看到耶稣，看到天主。这是我后来的反省，就是我发现我是因为接触了这些教会里面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天主的爱，看到耶稣的爱，我才慢慢越觉得要去接触这个真的是很非常实在的天主，非常实在的耶稣。
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到天主教的更新医院？ 来上班，
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奇迹。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在就是毕业以后，我都是在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是，
我是很幸运的，从小家里就是老幺，然后哥哥姐姐、
非常受呵护的，
没错，爸爸妈妈也都是很疼爱。那我念书并不是很念得很好，我是民传的，那不是正统大学，可是好像就是还是蛮顺的哈，就是一路念书毕业了以后，然后毕业以后工作也是很顺，一开始就在外商的公司，那个年代外商公司算是很红的。
工作地方，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因为我自己原来对英文也蛮有兴趣，所以我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工作。
我们的昌明英文很好哦。
啊，没有没有，就是
很棒哦。
因为是工作机缘的关系，比较容易接触，所以我在贸易公司工作十几年。那在那样子以前那个时代，觉得好像你工作久了你就是很资深，然后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大家都是觉得说就是努力往上爬，你可以做副理做经理这样子的。可是我从心里一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我自己会觉得那个不是我要追求的路。虽然我每个月，因为我对于金钱其实不是很在意，因为我大概家里被呵护的太好了，可是我从来不匮乏我的金钱，可是每个月薪水越来越高，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吸引，我会觉得
好像生活当中就少点什么。
对对对，好像我的工作虽然可以应付的很好，可是就觉得我的生命力其实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好像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在我顶起后大概五年的时候，我决定我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
要很大的勇气哦，那么熟悉的一个环境。
没错，不过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王神父他们也有给我一些鼓励，就是说觉得教会需要有人帮忙啊，像你在外面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来教会服务也不错。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到，我可以换一个跑道，因为我家里没有经济的负担，其实我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那时候就开始想，那我到教会里来做一个服务。那这样子的机缘开始慢慢就离开我原来的工作场所，我就在教会里不同的单位有这样子经历过大概四年五年，当然也不是完全在教会工作，就是跟教会有关，有些是教会里的朋友，他们要开公司需要我帮忙，就是换了一个工作环境。然后直到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主教公署为和好两千做秘书，
是
那样子的工作机缘，认识了圣心修女会的修女红修女，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是
那因为和好两千的工作结束了以后，修女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到医院里去做牧灵工作啊？那时候当时我心里想说，什么是牧灵工作啊？因为我即使在教会里面工作还是大部分做行政的，因为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行政方面的所以牧灵对我来讲很陌生，
是很少 touch 的。
对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尤其是在医院。
是
我也很少进医院，虽然我并不是怕医院可是没有什么机会，很陌生了
是是。
所以当时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三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辅大的生命伦理中心需要一个秘书，然后另外是见证约刊社，他们也需要一个人。那这三个工作机会里面，我最不想去的当然就是
医院
的工作机会啊。可是很奇妙，就是前面两个工作，一个是后来就是那个机会没有了，就是见证约刊社。另外是辅大的工作，其实我已经去 interview 了，然后神父也希望我去，条件也都讲好了。可是那时候唯一一个比较让我迟疑的，就是因为地方比较远， 那我家住新店嘛，如果说我要到辅大去工作，每天有是有同事非常热心跟我说他开车我可以搭他的便车，不过那时候心里想大概每天搭人家便车
也不好意思，
对对，会对别人也是个压力啊、哦、
是，
所以我就考虑了再三，
好吧好吧，来医院好了。
没有我还没有想着要来医院，我只是不太想去辅大、
嗯、
可是有一次因为这在中间就是还没有工作中间，我就有一次回到主教公署去看那边的工作的同事，虽然去玩就碰到彭修女、
嗯、
他就说昌明啊，你有没有去 interview 啊？你有没有去医院啊？啊，我那时候心里想，完蛋了，
蛋了，
答应修女的
不
可以，不可以骗他。我就说，哦，还没有去，好，不过我会去。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好吧，好吧，去了。所以过没多久去那边 interview 以后，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然后才慢慢慢慢开始知道那里的工作大概范围是什么、
嗯、
性质是什么，然后他们那里一去，因为像我们这样子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是要先受训，
是，
那他有一个叫 CPE 就是医院牧灵的一个训练工作坊、
嗯、
是400个小时，那他因为这个训练对我来讲有个吸引力，因为我觉得诶可以工作又可以学习啊、哦，
不错，好棒啊、
对，我又想说，嗯，也不错嘛，可以去试看看。
又重新当了一个学生。
对对对。然后我又想说，因为医院在新店，离我家也比较近。
嗯哼。
我就想说啊，大概可以试试看，哦，所以就去了那里。现在我再回想起来，其实是天主的安排啊，就是在我还没有。我高中的时候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我跟人相处我对人很有兴趣、
嗯、哼，
可是因为高中以后我念的是民传，那当初我去念民传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因为我其实对商非常没有兴趣，可是我那时候念的是商业文书，就是商族里面的文族，所以我也勉强念了，
是，
可是我心里其实对人文方面是比较有兴趣、嗯、
人跟人的接触诶非常有兴趣，
对、嗯、那可是一直因为路就这样走下去了，我就是走商业的路了，我也没有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换跑道，
是
啊、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才想到，其实我以前就对心理学啊对人际关系啊、
嗯、
有兴趣，所以我曾经也去上过一些课程，那都是完全是兴趣啊，只是为了兴趣。现在的工作就是真正用得上这些东西。不，当然以前那些都是一点点而已。那现在是真的要开始从这方面好好的学习研究。
其实我们都知道医院呢接触的都是生老病死的事情，尤其有的时候一些病人病友们受到病苦的折磨非常的痛苦，那你们怎么样来慕到他们的心，怎么样来跟他们介绍天主，怎么样来安慰他们？
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常常是在顺遂的时候不会做深刻的思考，
是，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一个反向的思考，就是当你在生病的时候也许就是天主在敲你的门、
嗯、
让你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在生命中没有办法控制有些事情，比如说像我以前我因为工作得很顺利，我不需要思考说我到底我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我每天就这样子工作好像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螺丝、
嗯、
跟着大家一起转，我也不需要思考哪一天我被退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大机器的时候，我被一个人摆在旁边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的价值在哪里，
是
我到底是谁、
嗯、
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医院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学习的机会，
是的、
嗯、学习的地方，
这就是病人在那里他是有一个机会好好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生理的，就是说人的病常常是因为你的生活作息累积出来的病非常的多，
是，
那你可以是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到底哪里有一些不健康的地方、
嗯、
对，然后另外如果碰到更深刻，比如说有人碰到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病症，就是说可能这个病会跟着你一辈子， 或者说你也不太可能恢复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说人的意义价值或是你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那我原来可以控制的时候为什么我可以呼吸，
嗯哼，我有心跳，这
个，对，就是我们常常说我看不到奇迹啊，我不知道天主到底
在哪里
在哪里，那其实你可以反向想说哦，为什么我可以呼吸啊，人的身体怎么控制的这么好啊，
嗯，
我可以吸吸进去的氧气就到我的血液里去，把好多的养分都到了我的身体，对，就是其实这都是奇迹，很奇妙的东西。当我们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把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就会变得有价值。本来我觉得呼吸很简单，我本来每个人都要呼吸的，可是哪一天我不能呼吸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思考说我为什么可以呼吸，
嗯，
这个生命是哪里来的，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有这样子思考的时刻，
嗯，而且看到病人他们的这样子，有些很痛苦，有些很欣然接受， anyway 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等于是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警惕，一个体悟，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自己学习的是最多的，
是从病人的身上学习好多。虽然说是牧灵工作，可是我们昌明觉得，哇，从病人，从整个他们的这个视线当中，觉得自己收获好多。在传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因为
有要突破的地方。
我们医院其实真正就是天主教的教友基督徒并不是很多，
是，
所以在医院里面要营造一个天主的气氛不是那么简单，
嗯，
那我们有一些活动，就是教会里面固定的活动，我们就比如圣诞节啊复活节，我们就要让整个医院这些非基督徒的工作人员或者说住在这里的病人可以感受到一下
天主的爱，天主的光和热，
对对，嗯，就是我们的工作项目之一哈，
是
固定的。另外就是如果说病房里面有些因为我们其实在医院里面工作人员他们处理的大部分都是事物，就是说身体方面的，比如说护士小姐要帮她固定吃药打针啦，
啊，
医生也是看她的病况的进行，常常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体，就是慢慢去了解到病人的心情，比如说病人明天要开刀了，他今天会有很大的一个紧张
情绪的转折，
对，所以当护士小姐她就是来查房的时候说，哦，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灌肠啊，明天要就是来切割他的工作，
是
比较事务性的东西，他就不会去想到说啊，这个病人其实心里很害怕，
嗯，
会怕说明天的刀不知道开得怎么样，
顺不顺利，
对，
嗯，
所以他内心有很多的紧张，那也许亲朋好友也不见得，因为其实人不是很会，我们一般没有学习过到底怎么去安慰人了，我们通常会看到病房里有生病的人，他的家人就会说，哎呀你不要紧张啦，没有问题的啦，
嗯，可是这个哀悼的人毕竟不是自己，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基本的就要去同理那个病人的心情，
是
他开刀了他好紧张，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昌明啊，跟我们的修女就是这个病人病友们心灵的医师，心灵的小 nurse
不敢说是医师，可至少就是我们很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陪伴他，嗯，
是
然后要安慰他，也不算安慰，其实人有很强的自己治疗自己的能力，就是当他觉得有人关心他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有能力站起来，
是，
这是很重要的。
帮助了好人，我想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的昌明声非常好哦，我们一起来再用甜美的歌声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来唱一个阿门阿雷路亚，是号角乐团的歌。阿门
阿雷路亚，阿门阿雷路亚，阿门阿雷路亚。
我们也非常祝福大家能够有平安快乐的一天，谢谢你们的收听，再会。